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余书店的尚恩，好久不见。然后我们今天东屿走书来到了旗山的西周部落。那我们今天在这地方呢，其实因为文化局最近跟蔚蓝文化出版一本绘本，叫做《会呼吸的土团屋》。那这土团屋它就坐落在西周这个聚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地方，要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土团屋。那土团屋又是什么样的建筑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这一个盖起了这一个土团屋的作品的创作者。周蒙贵阿贵老师，
哎，大家好。
高雄的朋友比较熟悉的话，他其实之前是长中山羊队，
对，
就是讲单车，高雄非常有名的单车发起人嘛。
对。
我之前跟阿贵老师认识，是因为他那时候骑着单车，那我在公共电视工作，然后那时候我们经常会讨论有关于绿色运具，然后高雄那时候刚好在做单车步道
嘛，是。
像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临港线啊，现在变成轻轨，之前也是那时候高雄市府开始在做单车步道。比较有趣的是，其实多年不见，阿凯老师你怎么在这里盖得起了这个房子？
这应该说，我就觉得一个人生的转折啦。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工作啦，就是可能刚工作刚好临时，就是不预期的，然后就没有了工作。然后那时候不知道干嘛，然后其实旗山我算是旗山人，那这块地就是原本就是我们家就留下来，那其实没有在用的地。那当然现在已经是现在是在我的妹夫的名下，然后他就空着没有在用啊。那我就是也是我五叔提醒我说。啊，你既然想开工作室，那、啊、你还在找地方，那你为什么不问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在用？那当然我妹去，我妹妹他们就觉得说 ，OK 啊，你这边都没有在用，然后你可以用。然后所以，但前因是因为先前我去上了一个应该在蒲门的这个所谓蒲门这个系统下面一个所谓的盖面包窑的课程。
OK。
然后就知道所谓土团的这个工法。那其实你不管盖面包窑或是盖房子，其实它的技术，它全世界都有这种传统的技术了，就是沙子、粘土跟稻草。那国外当然就是所谓的那种麦秆之类的东西，然后是相同的材料，就是你需要一个长一点的纤维。那当然，稻草或是麦秆东西，在它的量很大，就是你可能很容易接触。其实台湾是因为我们惯性农法之后，使用农机之后呢，稻草变得是废弃物，
废弃物
对，变得是没有用。那其实它早期是非常有用、非常好用的东西。那我是觉得这种土团好处是说，哎，你如果一个完全没有建筑背景的人，那你如果有一个想要做什么，我是觉得土团屋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门。
阿贵老师刚刚讲那个土团啊，其实是不是跟面团很像，只要是泥土做成的团，
其实差不多的意思啊。
对，那面团是面粉做的，所以要水加面粉去比例把它给揉成一个具有坚固性的状态嘛。
对，
土团的话就是刚刚阿贵老师说的，可能有稻草，
对，
然后泥土跟水这样来组，
还有沙，
对对，这些建材啊，你也都是拿。吸收在地的
沙哈，当然我旁边就是旗尾溪、高平溪啦，是很多，但是它你不能就是
随便倒沙，
对不能去那个是有权利或者是就是有要需要执照的，但不能说我虽然很想，但你不能西边说随便我要自己去挖沙，那其实那工程蛮浩大，所以我当沙是去跟建厂买所谓的沙子之类的，那也是没办法，因为那你像国外他们很多就是说，其实沙子如果他们可以在这个土地的范围里可以取得，他们就是在自己那边取得，那。粘土一般可能盖土团屋，就是它粘土哪里来？其实粘土很常见，你所有的田里面哈，如果是水田的，下面一定是粘土。
OK。
然后如果是你是你的地上面，然后如果你是不是太靠西边的话，你挖下去，你只要挖到那种，就是说你那个铲子挖下去，那个断面是光滑的，质地是很均匀一致的，然后呢颜色是一致的。但是颜色不一定哦，有可能是红、黄、黑、白都有可能，所以颜色不是指标，就是说都可以。然后，但是它就是，颜色一致，然后质地很均匀。然后呢，如果你化成就是加点水的时候，你抹在皮肤上，它会很均匀光滑，那都是粘土。那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的难以取得，所以你其实你在环境里面都可以取得。那内门哦，我们以前这边就是说有一句俗语，就是说来文的人咸，来文的土凉。
哦，
就是其实我们附近哈都是 月世界地形 的边陲，
对，
其实你这边土啊都是很好的很高纯度的黏土，那这有什么特性？那为什么说那乃文南咸呢？因为那边的土其实很黏哦，老实讲它不是很适合
耕种，
其实它不是太适合所有的品相，它就是内本人就变成是说他们很勤俭，然后你看他们后来可能不是以他们种什么出名，比如说他们是
中
破散，对，他们会去外面去谋生，然后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老实讲并不是那么好利用，可是呢那些土啊就是盖房子，其实传统都是你包括我西周我们这一带附近的老房子，还有所有内门岐山啊，其实你看到所谓的土嘎土啦或者电笔压土啊，这其实都是用到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所谓的粘土啊，那粘土是全世界都一样就很容易取得的，这到处都有，所以所谓的土团，因为土团这个技术根源是来自英国啦，英国，那英国这类的房子哈，其实在英国都还一直存在，就是而且他们也可以合法请得建造，你可以盖新的，那当然你一些老的古宅你去重新维修，他们这些工班什么技术都还在，那英文就叫 cup，就是当你就用面团来比，其实对，因为你最后你就是要踩揉一揉，然后呢就一团一团这样，然后用搬运就是这样，比如说你在运送的过程啊，你从揉好之后，那你可以丢到比如说已经在你盖到一半的那个土墙上面的人，他就一团一团像像一个面团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叫土团，然后英文的来源叫英文字根叫 cob COB， 应该说波特奥勒冈州那边有一群人开始在做，把这种变成一种现代可执行的一种我想要不想要跟所谓的现代建筑或所谓的大量利用水泥钢筋什么之类的建筑去做区隔，他们又一开始就是说好，我自己盖房子，但是我不希望政府来管我，然后呢我在自己在山里面自给自足这样的，那这个当然你说多少他们有一点点嬉皮的性格啦，我觉得他觉得你我这个部分我自己可以处理，我不希望跟政府交涉太多，所以他们就在山里面自己去盖着房子，到最后哈，一开始可能是嬉皮一种反抗的那种精神，
是是是，
然后我可以自己盖房子哦，根本不需要水电，我可以自己来之类的啊，电当然现在技术是说你可以用太阳能板之类的，
而且其实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因为其实我们是太阳很大的时候进来，然后一进来就觉得温度整个下降，对，而且好像也不到那种冷的感觉，就蛮温暖的样子。
对对对，你一方面就是说它可能比一般我们所谓砖墙要厚一点，那其实跟以前的土钢主题差不多。
对，
可能从下面开始算起的话，从下面但你上面可以做比较不用那么厚，下面可能要30公分。可是你看，如果以前传统的土钢主其实它也是很大一块哦，它其实它的厚就是那宽度可能也会到30公分，差不多这样你就有足够的结构，你可以一直往上盖。对，然后你这个因为土团啊，里面你就看你的成分软的东西多还是硬的东西多，你砂加的多啊，它的结构会比较好，但是它就会变得是有点除热能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里面如果有一定的温度，或是外面有一定的温度，它多少很慢缓慢的会进到里面，那比如说你太阳下山之后，然后它会慢慢把那个温度再散出来，然后呢因为一定够的厚度啊，所以你一下子那剧烈的外面的冷或热呢，其实也不容
影响到室
内进来，所以它本身你以前的土钢厝啊，凡是这种像这种用粘土啊沙道去盖的，它都有那种冬暖夏凉夏凉的效果。
所以那个阿贵老师刚刚一开始讲说你的这个土团屋啊就很像面包窑一样，
对，
面包窑也是这样，它可以在里面保温。
对，我当初是但没有一开始就想要做这个，只是说刚好你因为失业没有不知道做什么时候，那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去运用，然后我就说其实这个刚好先前接触到这个所谓用土团来盖面包窑这件事，然后其实也因缘际会啦，其实我那时候在还在公司的时候，我们是做脚踏车零件进外出口的，那我的英国经销商他就有一次就跟我提到说他买一栋老房子，然后呢假日呢他会去用粘土会去修补那房子，我当初听起来很觉得不可思议，英国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他们的房子怎么用这种好像很原始的技术，
原始的方式，
但是后来你知道一圈，原来我们所谓现在讲土团的技术根源其实就来自英国，
捏土团然后盖这个建筑物最大的问题会有哪些土很快干掉，
其实你如果 你实际上做几个，因为我是先从土里开始，你就发现它有一些特性是它蛮容易掌握的啦，就是它其实宽容度很大，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在捏陶土那样子的状态。
对，然后但是其实你的问题在于说，比如说你有很多的结构要进来，你有一些你因为你是好一个土团屋嘛，你还是希望里面可以当可以再住在里面或怎么样，然后你总是有些水电的东西需要处理，那你要预先去埋设这些机构，你就碰到说，哎呀，你水电完全都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不会啊，那你就要，哎，你就碰到这个问题啊，可能你要请教朋友，那朋友有人知道的，然后来帮忙，那你从那边学，所以你盖了之后，哎，你发现你也会接水电了，对，以前骑脚踏车，然后也跟高雄的一些生态团体算也都蛮熟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就是说，好，那我当初有个设定，我如果当初盖这个土团屋的时候，我尽量的能用天然材料就用天然材料，然后能用回收的就用回收的材料，所以我不是说你有钱去买一些当然有很好的建材或什么，但我尽量不要花钱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到底有没有经济的余裕上可以做这件事，而是说我视为把用天然跟回收材料当作用挑战，说好我想办法去找到这些东西，而不用去买一些现成的规格品这样子。所以我房子里面有很多像梁柱啊，就取得就也蛮有趣的，就是隔壁的邻居。
老屋，
那有一次我看到啊，我就因为他就堆在地上啊，我就问，哎，可跟他要，他就给我两根，
就是两根，
对对，上面这两根方形的。
阿老师，你这样子是做了两年多，感觉四个月，
哎，
它相当于七八百天呢，
哎，对，对啊。
那是一个真的很久很久的时间呢。
是啊，
对啊，小朋友都已经过两个年纪了。
是，这段时间也让我慢慢的去，就是。让自己把那个坎过去啦，就是、
就是、
对，
就是可能中年，然后要换工作这样，换生命的目标之类的，
对。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啦，不止工作啦，以前会觉得说自己还可以，后来发现有很多事情不行，就会觉得说哦，有些事情其实没有你想象中你可以，有些事情那么善于处理。
边盖房子边跟自己讲话，
对。
然后讲了两年多，然后可能过去有一些心结，可以在这过程中把它给放掉。
对啦，不是目前不见得完全放掉，但是有啦，有一个开始这样。
对啊，其实是一个很某一种身心灵一起共同活动的感觉。然后其实刚我们讲的这个土团屋，其实算是自然工法的建筑物的一种。
对。
那在这东西在台湾很多吗？
应该说以前传统的老师傅啊，都算你像在托嘎楚跟那个爹比亚楚还有师傅还在的时候都算是，就是说他用到很多基础结构是用土，老实讲是真的是用泥土，然后加一些稻草出坑什么去盖的，然后但是这一批人在台湾哦，不像日本或德国那些或者是英国，他们这些技术都还一直保留，台湾一直从进入用砖造水泥跟钢构之后啊，这些师傅就不断的被淘汰，所以现在就是说其实它没有很困难，但是就是你现在就找不到这样的师傅去盖所谓的比较自然工法的建筑。最近是也是我是觉得这个思潮，我觉得跟多少跟生态保育跟所谓的我们现在气候变迁跟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我们现在现代文明的一些困境有关，所以开始会去回头去想要用对环境冲击方式很小的方式去满足你的生活所需，但你吃穿各方面都是嘛，食衣住行那行，当然用脚踏车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方向。那你住呢？住这一块，所以自然建筑在近，我觉得近十年来会发现越来越显著哦。
所以其实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土团屋，只是我们不太清楚而已，不熟悉而已。
有，就是说你当然你台东像那个大地旅人，他们就蛮着重这一块，但当然他们推广不只是所谓的自然建筑的部分，然后各地就零零散散的，其实还蛮多的。那我当初学这个学这个所谓的土团盖面包的那个老师叫 Emma， 他有一个叫野地生活，他其实一直在接案子，在帮不止。帮他盖窑啦，做那个所谓的户外厨房之类的，就用土团方式的，然后或者甚至是去帮人家盖建筑物、盖土团屋的，也都有。然后他接的案子是蛮多的，他蛮做蛮多这方面相关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前阵去那个云林那边有一个那个叫老园丁面包，他们当初那个我觉得那也是台湾盖自然建筑的先驱。 他可能不是我认为他可能一开始不是接触到所谓国外这个土团功法一套，他纯粹就是用泥巴，然后让他做一些基础的结构，然后把狗给这样，然后盖成房子。他那边其实他自己花了可能快十年哦。这本那个用手雕建筑里面有一写序，有一帮他写序叫林雅英的，那其实是我大学同学的姐姐，然后他就是真正在美国跟所谓。在那个奥勒冈州去所谓推广这种土团功法的那三位前辈，他是真的林雅英林小姐，他是真的有去那边去跟他们去做互动跟学习，然后他在台东那边盖是阿牛村嘛，但现在那个已经就是易主，然后后来的人已经没有坚持说用自然功法去盖，那我这边刚好就是一个已经盖完了，然后是就是完完全就是手用很少的人力跟资源 去把它盖好的一个实力。
刚才可能想到土团会不会不坚固啊，或者是不耐风雨啊？那你这样用使用下来的经验？
哦 ，OK， 其实我在盖的时候，经常，比如说我盖完之后，大概旗山这一带，它经历了大概四五次所谓四级左右的地震，那有时候我。通常我都接到朋友跟我说：“哎，你土团还在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在盖窑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清楚的体认，其实土窑的土团的功法的坚固程度超乎你想象。加拿大有一群做土团的人，然后他一个缩小比例，把他送进所谓他们去做那个地震，就是所谓的那种测试，然后他通过了加拿大最严的那种建筑法规，也就是说，其实土团屋它的耐震程度绝对远超于一般的所谓的以前的砖造或者是土盖处、电力压处，然后所以你自然建筑啊，里面我记得很多不管书也好，或者是你在讲土团建筑，它通常第一章就是说好，你最后一定不能用水泥去做所谓的耐候层，因为水泥就像所谓的一层树。塑胶一样啊，你就把水分完全就是隔离在里面，那但是你不能确保你这个里面是完全没有，你的墙里面是完全没有水汽，比如说你有一条水管爆了，或者是你从地下某个或者是屋顶某个角落渗到里面，那你土你的水你把它封在里面啊，久了之后那里面反而会化掉，反而是会坏，它那坚固性啊，包括里面稻草那种结构就会腐烂掉坏掉，所以我最近常看到我附近很多土盖厝啊，然后他最后因为那个石灰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啊，因为石灰大概十年左右，它可能会慢慢的剥落，然后没有人补，他就用水泥补上去啊。可是你会发现，最后啊，你水泥补上去，你反而加速那个老房子的崩坏。然后呢，你就发现，居然留一面薄薄的水泥在，可是里面的那个土团土已经化掉了，所以你如果盖自然建筑，你是用泥土这种做去盖，你要让房子呼吸，那你就绝对不用水泥。那当初我设定这个，我盖这个房子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我这里面没有用到任何一份的水泥。
如果要知道那个阿贵老师盖房子的过程，去你的脸书就可以找到了。
哦，对，脸书，然后我
找就打周蒙贵就有了吗？
慢热处就是缓慢的慢，快乐的乐，那处就是处理那个处啦，处啦，
就是打慢热处就可以找到阿贵老师他盖这个土团屋的整个过程。
对对 对。
而且其实很多大家可能开始有兴趣说，那这个房子可以怎么样去做呢？那也就可以在上面跟老师互动嘛。
对，
嘿，阿贵老师在经营这地方有另一个，除了他工作室之外，他那地方很重要的功能是他有面包窑。
对。
那我们来这边也可以买面包，吃面包。
对，
然后有需要的话，也是看慢热处这个网那个这个脸书粉丝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出炉的时间，然后可以来造访的时间了。
是。
OK， 那今天谢谢那个阿贵老师跟我们分享关于他这一个会呼吸的土团屋的故事。对，希望大家如果对于自然功法的建筑作品有兴趣的话，或者这些创作有兴趣的话，大家都可以来跟阿贵老师联系。
好，谢谢。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